那是是四惑，是爱烦恼。我们言与言之间看到一切的境界，这爱烦恼也是后生起，见烦恼先生起的。那么在圣人的心情上来说呢，他因为这老虎来了，这老虎是假的，如幻如化，如梦中境，他心里就不害怕，是空无所有的。那他先呢，根本上说不承认有个真实的老虎，就是这个见惑没有了，然后呢他就不生恐惧心。所以你从这些事情来看呢，见惑在先的根本，爱惑是在后，是在后的。所以见惑是根本，是生死的根本。我这样说你们再想一想哈。但是另外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第七识啊，是恶痴、恶见、恶爱、恶慢，这是有四个烦恼啊。这个恶痴，什么叫恶痴呢？不知道是无恶的，这就是无明嘛啊，不知道是无恶的道理，就恶痴。恶见，知道有个我，这就恶见。恶爱，因为知道有个我嘛，就爱着这个我，就是恶爱。而恶慢，自己有个我的时候，就因为自己了不起，就高慢起来，瞧不起别人。那么这样子说呢，这四种烦恼里面有个爱，但这个爱呢，是爱着这个恶，而不是爱着外边的境界，也有一个爱的。这个爱倒是非常微细的。要如果你把这恶见断掉了呢，也有无所爱的。不过那个爱是微细，和一般的这个爱着舍身相为主这个爱不一样。你以为呀、啊，印老的判教啊，与天台宗的判教啊，何者较正确？你这样问我，我认为呀、啊，各有根据。各有圣言量的根据，不能说谁正确谁不正确，不能这么说。印老的判教也有根据，他就是根据楞伽经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但是他说呢，他的思想到了重庆啊，到了四川以后，他的思想才稳定下来。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接触了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的广论了，就是法尊法师翻的这个广论。这广论上呢，这个宗喀巴大师就是引楞伽经的这个文呢来判了不了义教，就判如来藏是方便，阿赖耶识也是方便，性空为名是佛法的最第一地，是究竟的了义地。所以他接触了这个思想以后，他的思想稳定下来，就是这样子了，再不变动了。那么他也有根据的，不过印老这种思想，当然传统的佛教都不高兴，传统佛教的这些老法师都不同意的说法，但是老法师都默然不出声，都不出声，不出声什么？因为他也有根据，你不能说他不对嘛，他也有根据啊。说在此末法时期啊，以止观修晓四念处等啊，是否成就较不易？且业障啊，现前时亦为业力所转，如何修方能啊？方能转业障？又无善知识的指导啊，止观是否易出差错？善知识在何处？这个话是这样哈，是的，在末法时代啊，修止观，学这个四念处啊，成就是不容易，成就不容易啊。业障现前的时候啊，亦为业力所转，也是的，也应该是承认这件事是这样啊。但是我的想法呢？这修行这件事啊，我是东北人哈、啊， 有一句土话，一条道跑到黑。这修行的事情，我认为不应该是一条道跑到黑，不应该这样啊。就是有天台智者大师说，有正行也有助行，应该是这么个办法比较好。假设你要修四念处的话，如果按我个人的浅见呢，我的看法还是深入的学习大智度论，把这个般若的智慧、文字上的智慧拿到，好，然后你那大智论就有四念处哈，你用那个智慧去修这个四念处啊，应该是很有力量，应该是很有力量。这是你的正行。助行呢，你一方面要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你一方面读拜忏忏悔，好，这三方面呢，与这个精进用功的人在一起住，不要一个人。你说你只是修四念处，你不去读这个般若经，也不拜忏呢，就有差一点。多忏悔呢，这个业障的力量逐渐的远要一点。你多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它能够增长你四念处的智慧。就像人呢，身体健康，但是你天天要吃饭，天天吃饭来滋养这个精神。那么你天天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般若的智慧，因为你把大智度论搞通了啊，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就通了。通常你一读这个文的时候啊，你的智慧就来了。所以有这个智慧啊，去观察。在另外来说呢，当然这就是又一个态度了。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如果你能受持读诵正意念般若波罗蜜，十地欢迎来护法你，来做你的大护法。诸天善神能做你的大护法。那就不同，这些业障鬼啊，他要来捣乱呢，诸天善神能帮了你的忙，除非你和他的怨恨太厉害啊，那也有点困难。所以你说是成就脚不容易啊，业障现前没有办法转，如果你决定这样执着呢，那你就不要修四念处，你要修的时候就会困难，就是思想上是这样子。所以善知识在何处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你善知识，善知识啊，这个法就是善知识啊，谁是善知识？就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善知识，大智度论也是你的善知识啊，观世音菩萨是你的善知识，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佛法说是啊，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在那里，文殊菩萨在五台山，普贤菩萨在峨眉山，地藏菩萨在九华山。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大菩萨来照顾这些佛教徒啊，照顾我们的。只要我们本身有正知正见呐、啊，用如法的用功，这些大菩萨他不会在那看自己有魔鬼来了，他不管的呀，不会的。但是你本身也要准备好一点。不过我说这个话，我不知你们怎么想哈、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观世音菩萨的确慈悲，普贤菩萨、文殊菩萨也是非常慈悲哈。现在是我也感觉到，这个念地藏经的人也很多，念地藏经的人也是特别多。现在这个孟昌老法师就是弘扬这个赞叉忏啊。那么后这个观世音菩萨似乎是对一般的大众啊大慈大悲照顾消灾免难的这个事情，但是你要修止观呢、啊、修这个华严的法门、法华经的法门，普贤菩萨是法门主，普贤菩萨是法门主的。所以你要是修法华经，以阿拉汉品说的道理啊，观一切法空如实相啊，不动不转啊，那就是大般若经的道理嘛，一样的呀。是如何念佛法门者，如修念佛法门者，其在止境时以念佛为所缘，请问可否与观配合？该如何观？也是可以啊。这个该如何观，这又是问题。 如果你对这个，如果你对呀、啊、这个辩中辩论、彻大成论这个唯识观呢，这个辩观的辩机知是本性空的，这种理论你能够搞通了，也可以用，也是可以用，不搞通不行啊。也是可以用，如果那个大智度论的性空观搞把它搞通了，你也是可以用，没搞通当然也不行。所以这些观呢、啊、法门你没有搞通啊，就不能用。那么你怎么观呢？那么就观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那样观也可以，但是你要那样观呢、啊、你还是得要用性空观和这个唯识的这个观法，这种理论还是要搞通了，帮助你的观才比较好。这又是这个问题。所以你说是怎么样配合？简简单单的是可以啊，就是去观阿弥陀佛的像啊。一个我看你们这里有人会画啊，画一个大一点的阿弥陀佛像，不要画的那么复杂啊，有个大概的轮廓就行。那么你就这样观也是可以。那么这个这样观呢，你不要着急哈、啊、你就暂时的办法，希望哈、啊、就是只能一心不乱就好，先做到这一步。等到真一心不乱了，你心的力量大了，你再进一步的观阿弥陀佛像。不要一开始就观察很微细的阿弥陀佛像，不要那样。你说出出家不要独住，要有三师位志同道合，有强烈修行心者，是否可共住修行？其应该呀，在僧团中磨练几年为宜，切该如何着手才好？这个出出家这个事情啊，你想修行啊，有这种强烈的意愿是好，但是戒律要小一小，要小一小戒律。现在戒律以后呢，还要小一小这修行的法门，这些都要准备好，然后你再开始修行。所以戒律没有小不大懂，要不知道戒律啊有什么问题呢？你不知道怎么样做出家人。这个戒律也没有消，不知道怎么样做出家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呢，还要消一消修行的法门。修行的法门，你如果你现在啊拜一个阿罗汉做师父，这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你可以随时请问他，他是过来人，他告诉你四年初怎么修行，大概不需要半小时，这问题就解决了。现在不能拜阿罗汉做师父啊，你要消这个四念处啊，不是一天两天，连一个月的时间可能还没消好。所以你要预先准备，这样子你准备的时间准多，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好？所以原则上说呢，就是戒律也要学一学，这个修行的法门还要学一学，这些事情都准备好了，然后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再用功修行。原则上是这样子，是这样说，这些事情都没准备好，就是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修行啊，虽然发心很值得赞叹呢、啊，但事实上啊还不圆满。我是这样看法啊。你说呀，犯重罪者已可依止观修行，使罪消灭。该如何修？其修行过程啊，要遇恶缘，应如何对治？我的看法是那样哈。假设是犯了根本戒的话，我这样说哈，你把《法华经》背下来。假设是个年轻人呢，这个记忆力应该是不错，要一定要比我好得多哈。那么你的把法华经记忆力强的人三个月应该背下来，或者是两个星期就背下来，那就是更好了哈。背下来以后啊，你也是要找几个人一起住，不要一个人住，你天天背法华经， 背要给我背一部法华经还有很多闲时间，所以我认为要怎么办法呢？如果是把法华经背下来啊，住在一个寂静处啊，或者一个大寺院也好，哈，要求主人呢给你个方便，你不去上早晚殿。假设我是主人，我决定同意你不用上早晚殿，你就天天背法华经啊，你不要背一遍，你背它两遍到三遍，这一天呢多背几遍，加上一点静坐，这样子精进的背着三七二十一天呢，求见普贤菩萨，求见普贤菩萨。也如果业障重可能没见到，他继续的用功，继续这样背，终究有一天是见到了。一见到普贤菩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看见妙境了和没看见一样，没有关系。你要看见普贤菩萨不简单，一看见不白见到的，不是白白见的，一见到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讲法华经的奇卷不是很多啊。要是念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三十愿就多一点，那不是少时间能够能够毕业的。但是你要欢喜呢，也还是可以背。有的人能把华严经背下来，八十卷华严、六十华严都能背，何况三十卷呢？就是你要努力就可以。记忆力强的人呢，这些事情都不是难事。这个不要说是修止观，不要，就是把这法华经背下来，或者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背下来，不可思议功德，你这个犯戒的罪就可以完全消灭了，恢复清净，就是能力。如果是你不愿意这样做，愿意修止观，那还是要把大智的论一定要深入的学习，把这个文字上的般若呀把它掌握到了，那么也还是刚才说的这个奢摩陀也在学一学，那么也是可以修止观，也是能面对。因为这般若波罗蜜观一切法空无我我所，不可思议，比背经的功德还要大还要厉害。背经只是文字啊，你修这个修止观的时候就是文思修了啊，思修了啊，这个力量是更大了。但这个问题就是你要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啊，这是要你要有这个条件才可以
啊。其修行过程要遇恶缘的应如何对治？
还是一样，还是观一切法空。这个你要遇见佛，你就是静坐用功修行，说佛来了也还是观他是毕竟空，魔来了也是观他是毕竟空，你这个宗旨不变，恶也是毕竟空，法也是毕竟空，一切法都是毕竟空，使令你这个心无所住，你要坚持这样子用功修行，修行等到一个时期啊，内心调柔，烦恼不动了，那个时候你再观空也不可得，好，心无所分别，这样的这个次第有一个次第，不要一开始就是圆融的啊，一切法空空也不可得，不必，不要这样，先有一个次第啊。第十条是，既是缘起无自性空，何以又说一切唯心造？两者之间如何统一？一切唯心造是因缘嘛，一切法是缘起的，缘起里面心的力量是最大的呀，所以是唯心造嘛，这没有冲突嘛。如果没有心的话，什么问题也没有啊。那个石头在那里呀，它没有烦恼啊，没有一切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有心有分别，这才有问题嘛。所以心的分别啊，一切唯心造，这句话是对的，的确是唯心造，你心不动什么事没有，就是心动了才有事啊。所以唯心造是的，这和缘起是没有冲突嘛，这就是缘起嘛。啊，请老和尚慈悲开示啊， 魔王啊，既已归佛，正得出国，何故又发愿呢？于末法时代破灭佛法。这个只是在四十二章经里面看见这个话，别的地方还是没有看见说魔王归佛正得出国这种话啊。这是一个，这不管，不要这么说了。魔王也是很多的，并不就是一个魔，这个魔啊皈依佛教了，还有不皈依的，所以啊又发愿于末法是在破灭佛法，是另外的魔，这因为魔是很多的嘛，就是可以这样说。请问呢、啊、非离彼能全，至于舍千转，这句偈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啊对境去观察思维，弟子不甚明了，可否请长老你慈悲再解释一次。好，这个我们的心理上的习惯是假借能权与所权转，我们的这心理上的习惯是这样子。比如说是啊，你这也很有道德，这个道德是一个是个能权，它能权是一个意义的，能显示一个意义的。那么有这个道德的这个名的时候，就思维啊，道德就是这个人呐、啊，他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啊，不饮酒啊，这个人呐、啊、善业清净啊，这个人很好啊，这么思维。如果说这个人呢品德不好啊，这个也是杀盗淫啊，妄酒啊，妄言其余恶口两舌，就是假借这个能权呢这个名去思维所权益，我们的这个心理上的作用是这样子升起的。现在说离彼能权与所权转，可不可以？不能。如果离开了一切的名义，离开了一切的名而与所权意转，没有这回事情，是不是？离彼能权，能与所权转吗？不能。如果能的话呢，就说是我们呢，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事实上不是。如果是没有这个能权而与所权转的话，释迦牟尼佛不要出世讲经说法，他不需要立这么多的啊，因缘说正法，何说即是空，以名为假名，以名中道义，不要说是啊，我相为相，我众生相，我受者相，不要离开这些名，我们就知道我相为相，我众生相，我受者相吗？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吗？能不能？不能。不能，就是我们一定是要假借能权的名，才能与所权转，才能与所权转的。说非离彼能权，自与所权转的。就是所以呀、啊，这样从这地方看出来呢，这里面看出来呀、啊，两个意思哈，两个意思。比如说是啊，这个人呢、啊、赞叹我啊，你有道德，这个名，这名的时候啊，我们因为这个道德就会生出来种种的分别心，生出来种种分别心的。如果没有这个名的时候，这种种分别心就不生起。那种种分别心引起的问题呀，都是因为分别来的。分别，要不分别之后就没有那件事。如果那件事有他自己的体性的话，你不分别他也是有的，是不是？他也是有的。要是不分别就没有了，就知道那件事是空的，那件事没有自性的，无自性是空的，这个地方有这样的意思，有这样的意思，有这样的意思呢。所以呀、啊，这时候就觉悟了啊，一切名言所显示的呀，那件事都是你的分别，并不是真实有那件事， 你常在那边观察，你观察假借上假借禅定的力量啊，观察的就会更深刻，那么你就不动心了啊。一切舍身相为出发，眼耳鼻舌身意，一切的荣华富贵啊，是乃至到这是佛，这是菩萨，这是魔王啊，这是涅槃啊，这是无上菩提啊，这些都是名言，他心都不动。佛来了不动，是魔王来了心里也不动，没有这件事啊，无如西伯处，没有你动心的地方可得。这是一件事，知道这一件事啊，是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那这句话主要目的就是这样子，叫我们知道一切名言所诠释的意思都是空无所有的，我们不要在这个空无所有的事情上啊去动心去分别，不要。所以这件事怎么样在日常生活里用呢？你时常这样观察，你把这件意，这个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这个意熟悉了啊，随时就能用，随时就可以用。所以轻慢我一下啊，非你就把这句话念一遍啊，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就是没什么事，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事，因为这个都是假的。所以赞叹我一句，你心里面也念一遍，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也就没有事啊。这个利害的冲突了啊，哎呀，这件事做起来啊，对于我是伤害太大了啊。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老习气是这样分别，你再念这一遍，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没事，什么事没有，也不嫉妒障碍啊，一切的问题在这个人心里面都没有问题，但是没有问题。所以这人不睬我更好，不跟我更好。所以这个人对我很好，我很感谢。但是啊，自己多多的用功修行，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不过这个问题是，常常让人修行，这个人没有感情的，没有感情，没有感情的，但是他这个理智会更强大起来。感情太重了好吗？我看不是好事。所以我认为啊，你这样子啊，是啊，常常这样思维，纯熟了就可能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但是这就是要多思维，我们中国佛教就汉文佛教的问题就是缺少思维，这个第六意根很懒，要是用功修行的只是念一念文，好，这就是修行了。所以这是末法时代，最近就是末法时代。你这样的用功修行，虽然是有功德呀，烦恼不能断，不能断烦恼。你要用这个非离彼能全，自己所全转呢，就能深入无为法性，就是圣人了，就这样哈。第二，如何随门入关，是否应具备一些基础？长老，你老人家是如何随门入关？我不会，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能否承蒙开示，不胜感谢。随门入关，这就是这个，先把这个文熟，把它弄熟了，就是文里面的意义也弄熟了，那么你心里一动就是嘛。就是了吗？若是这个非离彼能全，那至于所全转，这你把这个文弄熟了，把这个意也通达了，随时可以用，就是随文入关嘛，就是这样子嘛。那么你在这个念阿弥陀经啊，七宝十八功德水，你把那个文都念得熟了，你就按照我们初开始的这样说不世界这个情况，把这个大莲花也把它注意一下，那么你就这样随文入阿弥陀佛，我有七宝池，有七啊，有大莲花这些事情啊，微妙啊，青在青光，黄在黄光，赤在赤光，白在白光，微妙相接啊，就是随文入观了嘛。 啊，无关他有一计，未明其意，恳请老和尚讲解。三心未了啊，道难入，粒米啊，恐将胀肚皮。食得玉蝉堪上机，细吞江水不成其。这是谁做的我也不知道哈，我不知道的。三心未了道难入，粒米恐将胀肚皮。这我讲看讲的对不对哈。三心未了恐道难入，就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不可得的道理你没能够开悟，你没能明白啊，你就不能入圣道，你就不能入圣道的啊，是这样意思。粒米恐将胀肚皮啊，你三心不了的话，你没能入圣道，这个意思，没能入圣道，那么这个就是凡夫嘛。那你要没能用四念珠来调心呢，这贪嗔痴常是活动的。要是这样的话，粒米恐将胀肚皮，你吃足那一粒米呀，你不能消化，就能把你肚皮胀破了。这表示不能消化的意思，不能消化吃足的呀，这种诚心的布施。食者欲餐堪上饥，细吞江水不成饥。什么叫玉蝉？玉蝉是不是月亮啊？是什么啊？我这个意思我姑妄言之，就是他能认识啊法性了啊，就是通达法性了，通达一切法性了啊，就是或者是已经成为圣人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消化的，你吃什么都能消化哈。所以呀、这个饥而不是胀肚皮了哈。细推江水呀、不成饥，就大家那个水你都可以吞进了，也不算一回事，就是能消化一切的一切的供养都能消化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是这样的。是老和尚说嘛，心一定要有明相才能活动。那么出生之婴儿乃至胎儿，他们的心呢能活动否？他们心不能活动，他们心呢不能活动。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啊，如果这个婴儿啊，他有许命，他过去的事情呢，他还能记住，他心里面就有明，还是有明的。那么心里面就是能有活动，如果过去事情完全都忘了啊，那么心里面就没有明，没有明相，没有明相的时候心就不能活动。是又胎教对于胎儿啊如何影响的？这个胎教对婴儿有影响，因为这个婴儿在母体里面呢，它这个气血是一体的呀。这个心理的母亲的心理上的活动直接会影响到他，是影响到他的。我们说这个说这个不净食，说这个不净食啊，净食不净食，比如说是啊，这一个人做土匪或者是政府的人贪污，拿这个钱来呀、供养大众生吃饭呢，大众生吃了这个饭呢，你想修圣道呢，就多少有一点不顺，就有点不顺。如果这个人有正当的职业，他拿来的这个米啊，拿来的菜是合法来的，他恭敬地供养啊这个大众生，他们吃这个饭呢，就你修圣道就顺一点，就顺一点。所以这个万法都是互相通着的，互相通。那么现在这个婴儿啊，婴儿在这个母体里边呢，他和父母的这个和他母亲这个气血都是连在一起， 他母亲要一生气啊，这个女儿就是他这个婴儿就受的影响，愤怒啊，生种种的烦恼的时候就影响这个胎儿。如果他也拜佛啊、修慈悲观啊，或者是心里面呢很明净自在快乐，对婴儿就是有利益的，所以胎教有关系。出家人呢不是生产，而当今寺庙有许多设有流通处啊，贩卖佛像经书等，是否有大过失，或者呀、啊、因流通佛像经书而有功德？这件事啊，这件事当然我也知道有这件事啊，这件事如果去思维这件事的话呢，可能有一点过失也有功德。因为这个有些佛教徒啊，到那去啊请这个经书或者请佛像给他的方便啊，他因此而能栽培善根，这也应该是功德。但是你做这件事的动机何在？你是为了嘴说话不算数，就是你内心的动机在哪里？你内心的动机啊，是发无上菩提心，是为了啊为一切众生栽培善根的方便，那么这件事还是有的功德，有功德。好，如果嘴说是弘扬佛法，心里面那就可能有一点过失的，有一点过失，所以那就是他自己知道，这问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做这件事哈。啊，大部分出家人呢、啊，为何出家之后身体时常显现的体要多病，常常找医生看病吃药，为何缘故？是不是、啊、在还果报？这件事，我们出家人啊，这个身体呀、啊，运动不够，多数都是这样，运动的不够，所以呀、啊，这个体力就不强壮啊，消化也不良，就容易有病。如果你一天拜他500拜啊，我因为身体会好得多。你试一试，你试一试，你一天拜他500拜啊，我看身体会好得多。运动不够是一个原因。另外呢，清心寡欲，心里清净一点，不要去啊胡思乱想，也会好一点。清心寡欲，心里面呢不要多计较，不要多计较。对任何人呢应该有礼貌，对任何人呢，我以前我也不大注意，到了美国去住，你常会说提到人权，外国人有这种智慧，我认为很有道理啊。尊重任何人，对任何人都有尊重他，这是对的。你尊重别人呢，别人呢受到你的尊重，心情快乐，别人也会尊重你。你恭敬别人，别人也会尊重恭敬你，大家都快乐。不要啊轻视任何人，说那也有了一点过失，有过失你不要计较，你还是尊重他，这样子大家和乐而住，身体也容易健康一点，健康一点。因着这个四个种饮食里边呢，有一个叫做厨食啊，神圣香味厨的厨，厨食，这个厨前面加个乐，乐意厨食，就是常能欢喜，遇见一些欢喜的境界，心情欢喜啊，这也是一种饮食。所以我们呢自己常发脾气啊，高慢瞧不起人呢、啊、你就等于在轻微的在杀人呢、啊、轻微的杀人呢、啊、 你给人家点快乐没有关系嘛，因为你也没有损失嘛，别人还欢喜，对别人有礼貌，别人对你有礼貌，你身体就会健康一点嘛。这是也应该这样做。一个是多运动啊，我们可以多外国也是运动啊，那么这是身体健康。吃饭的时候尽量少吃一点，少吃一点也好，不要吃多，不要说我晚间不吃饭，午上多吃一点，不必。我以前呢我也不懂这个事儿，我这最近几年我有意的少吃，结果呀、最初还是没成功，等到我今年是成功了，今年我在虎岩分院少吃成功了，少吃我照样的呀，精神还是正常，并没有差什么。不过是你要劳动啊，会不同，会有点不行，少吃可能不成，要是不劳动是可以的哈。这是也就是啊，一个清心寡欲，一个对任何人呢、有礼貌，这身体的健康会好一点，会好一点哈。说是啊，是不是在还果报债？这个话呀。不一定，我很多的问题呀、是我们的智慧不够，搞错了事情啊，发生出来的。如果你智慧够高明一点呢，很多的问题都没有，没有问题。说是还债呀，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智慧不够，也就是那个债叫你愚痴，也是可以这么说哈。如何修五听心观呢？于四念处次的修法才能契入味道地定的功夫。修五听心观呢，这个经上说是先修五听心观，后修四念处，后修四念处。修五听心观呢，就是多贪众生不净观，所以如果我的心呢、常有贪心、贪欲心啊，常有欲心，欲心这是不对的嘛，但那怎么办呢？修着不净观来对付自己。那么怎么样修着不净观呢？你不能自己呀、自作聪明，不要这样。就是从这经论上现成的经文，他佛菩萨告诉你这样修，你就这样修，不要自作聪明。所以其实就是要多读经论了啊。那么《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个不净观的文，说多嗔众生慈悲观，啊，散乱众生疏习观，都是从经论上的这些什么疏习观怎么修，不净观怎么修，啊，慈悲观里面他说的清清楚楚的，你就按照那个文的开始去修去，这样子。修的时候，当然呢，这个事情呢。说一下啊，没有，就是啊，如果这个寺院里边呢事情少啊，那么你可以拿出时间来修。这修观、修止观的话，要时间，不能说就半做，我一天做半个钟头没有用，你就做一个钟头都没有用啊，你最少也要四个钟头、五个钟头、六个钟头，越多越好。久了不用，不需要太久，顶多三年你就应该有效果的，这样才行。那么修这样修的时候啊，修五听心观呢，你要长期有这个毅力能放下，就能从欲界定到味道地定啊，味道地定就可以到初禅，就可以到出产地啊。但这就是要自己努力，也要有一点好的助缘才行。修止即修观呢、观用啊般若波罗蜜的观法，是否也有次的修行？般若波罗蜜你还是得要去啊读这个般若波罗蜜的经论，把他那说的这个般若观呢、把它搞通了。这都不是啊，我昨天曾经说过，你要有阿罗汉的师父，那就比较容易。 现在没有啊，就得自己直接从经论上去学习才可以，不然不行。直接从经论上学习呀、啊，那么就这算就各有各的因缘。你的文学好一点也比较容易啊，文学差一点就难。所以从这上看呢，就到佛学院就比较好。那么佛学院当然他那个课程，那又不知道了哈，他也没有开那课程，那也是个问题。是待业往生极乐世界清业的标准是否是什么？这个事情啊，没有定论。这个待业，这个业障，这个罪业，他没有得果报，在你心里面的引福子。你能带他到阿弥陀佛去啊，这个能带的是什么？就是信愿行，就是你念信心和愿力和念佛的功夫，这三样要提高。提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阿弥陀经说的，临命终的时候你要心不颠倒，那么这个业就能带去。你心要颠倒了啊，这个业力啊，你的罪业就出来活动了，出来活动就不能往生了，就不能待业了，就是这么回事。这极乐世界没有男女相，那么有何相呢？有何相？我看你的分别心还比我多，哥哥，我看呢，我答复不上来这个问题。那他没有男女相，有什么相？我答复不上来。我看你最好也不要分别就好了。是嘉祥法师在《大乘玄论》上说，佛土有五种啊，不同。第一个是净土，第二是不净土，第三个是不净净，第四个是净不净，第五个是杂土，有这五种不同。那么极乐世界是经十万亿佛土。就是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的阿弥陀佛国，这阿弥陀佛国在五种的佛土里边呢，是哪一种呢？是指硬土是暴土呢？这样说哈，这个不净净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不净净，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不净土，不清净。但是啊，现在是减劫，减到人寿十岁的时候，人心呢、啊、恶到极点了啊，他就又回转过来，回转就是人心又向善，向善嘛就开始增劫啊，人的寿命逐渐的增长，增长寿命逐渐的长起来，到八万四千岁啊，那时候人的道德是非常的高，非常高的时候啊，高到极点了，他又向下降，又会向下降。这个世间上事情就是这样子啊，降到八万岁的时候，弥勒菩萨出世，这时候来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人心的恶和人心的善的变化呢？那么现在是简洁，是不净土。等到人心向善的时候，这个不净土就又变成净土了，这叫做不净净。这净不净呢，就是到了人寿的八万岁，八万四千那时候是净土，但是逐渐的呀、啊、人心的恶逐渐的严重起来，这个净土就又变成不净土了，是净不净，是这么意思。现在我们看阿弥陀佛国，它是哪一种净土呢？阿弥陀佛他一直的在那里住持，一直在那里住持正法。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啊，现在的众生啊，多数往生阿弥陀佛国的没得无生法眼，多数都是凡夫，到那去受阿弥陀佛的教化，他由凡而圣，所以他是与净土相应， 其他十方世界的众生往生的，也可能也有和我们说的事情一样的，也有高过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一些大菩萨，得无生法眼的大菩萨，他也可以到那边去。这样说，在阿弥陀不管什么样的众生到阿弥陀佛国去，在阿弥陀佛国的教化中啊，人的道德都是在增长，所以阿弥陀佛国呢是净土，而不会变成净又不净，不会被这个事。所以你说是哪一种净土，它就是那个第一种那个净土，是这样。这个第二个问题啊，是指应土啊或者报土。这个报土呢，就是阿弥陀佛他在呀、啊、得无生法眼以后，他修行六波罗蜜呀、啊。教化众生的功德所得的果报的世界，当然是清净庄严，那就是报土。那么呢，另外一种世界呢，就是阿弥陀佛为了度化十方世界来的众生，加上本土的众生，使令他们呢，不断的努力修修圣道，为了适应他们的程度。是为了适应他们的应土，就是为了应化他们的这些人呢转凡成圣啊，增长圣道，现出了一种世界，这就是应土。那么阿弥陀佛国是应土是报土，就是在接受阿弥陀佛教化的人来说，他所看见的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应土。在阿弥陀佛自受用境界就是他的报土，所以阿弥陀佛国应该有这两种，也是应土也是报土，是这样子。要学善导大师啊，常跪念佛，与三无漏学是否有增上缘？啊，常跪在那里念佛。对这个戒定慧的无漏学有没有帮助？这个善导大师啊，我们从他的这个著作上看，从他用功的方法上看，从他的法语上看，这个人非常的诚恳，非常的诚恳，所以他能够常跪念佛。好，那么对他本身的三无漏学是有增上缘的。的确是有这种力量，但是别的人是不是也这样呢？那就另一回事。所以要台籍的老菩萨听不懂国语而不能与会啊，聆听法师宣讲佛法，算犯轻过罪，这不犯，因为听不懂，所以不算犯。有何权宜之辩？子以受不是戒者啊，有什么权宜之辩？这你应该去问问和尚尼，你问问他，你不能问我。喝了杀菌过的呀、啊，养乐多算犯杀戒吗？啊，叫他杀啊，这个话这样哈。如果你因为身体里面有毒菌哈、啊，毒菌呢，你吃一种药品啊，养乐多也好是什么，来杀身体里面的菌，我看是犯杀戒，应该是这么说，应该是这么说啊。但是这件事呢，和一般的犯杀戒不同，和一般的犯杀戒不一样哈。啊，因为一般的这个比如说是那里有个毒蛇，你把它杀死了，和内身里面毒菌杀死了不一样。你打死一个蚊子啊，你和是杀一条牛也不一样，这里边是不是一样的啊。但是佛也是说，我们必求我们出家人有病可以看医生吃药。那么这件事用现代人的话就是啊，就是用药来杀毒菌啊，就是这么事儿。但是佛没有说这种，不是，话不是这么说。我们说有病，那么吃药来治病 这样说佛说是有必不犯戒的。但是你换一句话说，有毒菌用药来杀菌，要杀死它，你心里面有个杀，那就有问题，就有问题的，还是有问题。但这个应该是轻微的罪，罪过不重。这个佛在世的时候，目犍连尊者看这个水里面有微细的虫子，不敢饮水。那么佛说是你用右眼看的，也是用天眼看，是用天眼，说不要用天眼，用右眼，右眼看见没有虫，那就是就可以饮。那么这也可以看出来呀，说是我们现在自己看我的身体里面，我没有看见有毒菌，那么也可以这样讲。不过你要用杀心来去思维这件事，那就有过失。你有这个心就是不大好，所以这个啊真是难。在娑婆世界修行圣道是难，你想要持戒清净啊是难啊。请问呢，离开道场外出办私事数天，要不小心带了常住的物，如药皂、卫生纸等等，是否犯了盗戒？可否补贴常住金钱了事？你没有道心的就不算犯戒。如果你要是有道心，拿常住物使用，那就是道。你有道心吗？如果说是你向常住说一声，我拿了一只，常住的福宅人也同意，这是给大家用嘛，你拿一点，应该就不算道。你不明白，而你自己是用偷偷的拿，那还是有一点问题。密教的仁波切有时在加持众生时，为何会知晓某些人是显教，是念佛人？他的反应啊，是否与被加持的脑波啊反应有关，或者其他原因呢？请解惑。这话是这样哈，那个如果那个宁波车啊是有神通，他有他心通，或者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虚命通，具足了前五通或者具足漏尽通，大家是会知道，他一观察就知道。如果自己没有神通，有这种五种神通，一定是有高深的禅定才可以，没有高深的禅定，没有这种神通的，有高深的禅定都可能不知道，因为你不修神通就没有神通。要是没有禅定啊，就没有那种高大的那种的大神通，而能知道呢，那就是另有原因的，他就是另外有个原因知道的啊，就不是他自己的力量能知道的，就是这么回事啊。是要彻底除慢心呢，除了虔诚礼佛即做卑下的工作之外，还有其他的妙方吗？如研究学习啊，常不清菩萨一生的修行，请长老开示。你观察无我也会没有慢心，你观察是毕竟空，随轻慢随都是不可得的，也就是没有慢心。再有呢，你思维那个人的优点，他比我强，就不敢生高慢心嘛，是这样子。你思维那个人的缺点，你就高慢心起来了。所以呀、啊，所以我们呢、啊，就是常思维别人好，自己的对别人的尊重心就起来，就升起来。不要思维人家的短处，就好一点。你如果是人不一样，有的人就欢喜挑别人的毛病，但是有的人呢就是欢喜呀、啊、思维人家的优点。但是在大智的论上也提到啊，如果你欢喜挑毛病，那阿罗汉也会挑出的毛病，就阿罗汉也会有的问题，那么就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的，你要这样讲。所以这样子思维呀、啊，对自己不利， 对自己不好。所以就思维念的优点呢，高慢心就会降下来。要把经中的文字啊或咒念错了字，最好于结尾时加念补缺真言咒或七佛灭罪真言咒嘛，或何者较佳，要默念此之咒之一，此二咒之一，礼佛求忏悔也好。这是那样，你就是念经也一样，先注意把里边的不认识字或者认识不准的字都把它重新的查一查确定，然后把它念准它。念咒也是应该这样，不应该随便的念，念应该是这样的，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念佛止境打坐后，觉得可以坐得再长久些，不想起身呢，与大众一同拜愿，但又恐站在身后的众人礼拜，该当如何呀？请指示。这个事情这样啊，还是起来，可以继续做，但是不必了。坐一会儿虽然也可以，但是也不必。就是起来随着大众一同拜愿，诚心的拜也一样的，不会次于静坐的，因为你没有得禅定嘛，你还是起来静坐，不需要再坐。要是在禅堂里面呢，那个主持人可以开源的话，你可以继续坐也可以，也是可以，不然的话就还是起来。所以因为一般禅堂在开净后啊有跑香啊，非如我们道场啊是拜愿方式的，禅堂当然有禅堂的规矩，那不是不一样的。是梁皇宝忏呢，每一卷快结尾前都会出现的无边身菩萨，下再接观世音菩萨，请问是否当时啊梁朝盛行礼拜无边身菩萨，或另有因缘出处，而他的来历及修持法门为何？这无边身菩萨是出在大般涅盘经，不得了的大菩萨。这个编辑这个梁皇宝忏呢，这是梁武帝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大般涅盘经已经翻译到中国来，而且学习的人很多，所以也叫也称为涅盘宗的啊。这样的无边身菩萨大家非常的熟悉，所以那个编者也就把他的名号列到里边来。他修习的法门呢、那是应该说是首楞严三昧了，那是很高的境界啊。除了南山部洲以外啊，三洲的人类啊住哪呢？三洲就是东胜神州的人住着东胜神州嘛，西宁贺州围住着各住他的州嘛，他住在哪里？要研习站在三个业报经啊好不好呢？当然好，怎能说不好呢？人类啊最早啊如祖先，有人说是元人，有法师说是、来自光阴天，如天人呢、但经典上有菩萨众已有数百亿以上，而弥陀赞呢、提到成佛者也有无数亿了，而在此衔接千佛时期要隔上56亿7000万年，应该是啊，才有另一位佛出现于世。我们既是大部分呢由人类修成的果位佛菩萨，可见得历时久远，而众生根劣成佛不易，往昔的比例啊又只有念佛人中的60，这是 念佛音中地啊，念佛音中的15%罢了。那么请问长老，这个浩瀚宇宙有人类存在到底有多久的历史了呢？这个是啊，你这个成住坏空四个劫，就是住劫里面有人住，等到坏劫的时候就没有人了，成劫的时候这个世界也没有人住，空劫的时候也没有人住，只是一个住劫。住劫就是20个小劫，一增一减是一个一小劫。但是20劫的最初的这个小劫啊，只有减，最后的一劫呢只有增，还没有减了。那么这就是你说是啊，到底有多久的历史？就是20个小劫，这个世界，有人居住的时间就是这么多，就是20个增减，在经上是这样子。而现在是释迦牟尼佛出世是第9个劫，20小劫的第9劫的减劫。那么弥勒菩萨是第十个小劫的减劫，人寿80000岁的时候出现此劫，就是这倒说得很清楚。不过成住坏空完了还是成住坏空，成住坏空完了还是成住坏空，就是这一直的演变下去的啊。有人说《楞严经》前难后易啊，弟子曾读到第4章啊，以略感看不下去，后因缘不具啊，是只好搁浅了。这个就是后有一出家进念载的呀，比丘尼建议弟子可先研读《大不涅槃经》，据说很殊胜，请示长老啊，这2部经何不先研读的好？这个《大不涅槃经》和《楞严经》对比，先读《涅槃经》也好。但读《涅槃经》，我的看法呢，你不能读一遍就停下来，不可以，你至少读它20遍，至少读了20遍，还要看注解。这部经现在注解还有几部的，有多少部的？弟子目前正在呀阅读《华严经》《大智度论》，都很好。为何《悲华经》啊，即《华严经》啊，《无量义经》啊，读来呀脚意令人呢法喜呢？那就是气你的机了啊！你气机了，你就欢喜。你说是《楞严经》我看不懂，没有兴趣了。但是很多人欢喜《楞严经》，他还是有兴趣。《楞严经》告诉我们呢，破知显真，为何不能修得耳根圆通？能否告知真正修行次第？这个《楞严经》本身有耳根圆通章嘛，就可以，那就说这次第了啊。说为什么不能修得耳根圆通啊？我看那就是自己的业障吧，还有什么原因呢？修习般若性空，让我们妄想杂念少，应熟悉哪些经典？那就应该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读《大智度论》，就是这样。弟子愚昧呀，请问为何呀？诵经、听经啊，静坐常会昏沉想睡，要如何对治啊？请长老开示。昏沉想睡，如果你夜间呢、睡眠不正常呢，当然白天就容易昏沉啊，就想睡。如果夜间呢、睡眠正常，白天就不应该，尤其是年轻人的不应该昏沉想睡，就是不应该。如果是有这种情形呢，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喝茶。你在呀、这个诵经听经之前静坐之前喝他一杯茶，能茶， 他就会精神，他不卡，不打卡睡，你试一试啊。弟子啊，72岁了，在世日子不多啊，介入佛门也没有几年啊，79年皈依，80年受五戒，82年受菩萨戒，喜欢打佛七、助念、共修，看一些普通经书外，每天功课是早课礼三宝、求忏悔、后诵观世音菩萨的十愿、大悲咒七遍、心经、观世音菩萨圣号、后诵弥陀经一部及拜佛108拜，很好，拜了108很好。记2小时，晚课诵弥陀经一部及拜佛1时半，其他时间都是散念，没有烦恼，亲友们呢都慢慢舍离，清净自在，满足感觉了生脱死四大，其他都不重要，很好，只求往生净土，很好，很好。你这位呀、啊，是在家居士啊，是法师啊，很好，这样做。第二，念佛拜佛，可否一面观相一面念几拜？因为你拜佛的时候，待在寺院里面住，有佛像，应该观佛好，参观佛，参观佛像，一面观想，一面拜，就容易有好梦，梦中可能会见佛。当然，见的佛不是真佛，不是真佛还不容易，你能见着佛像也不容易啊，也是好啊。是可以这样，诵戒的日在外不方便，可否回来呀、啊、补诵？可以，或先诵啊后再出外也可以。八关斋日啊不能睡高广大床。哦，你是在家居士，那么不能睡高广大床啊，弟子平时睡双人床，分开一半睡是否可行？这个不可以，不可以睡高我大床啊，你就不要，你八关斋受八关斋那天你就不要睡高我大床，你睡分开一半你还是在高我大床上面吗？就这个你还是分别分开，应需补充事项啊，你这意思让我有什么补充？我是这样哈，你每天呢拜阿弥陀佛，有念阿弥陀经呢，你加上一条啊，就是念着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意金光照我，只是说我今正念成如来名，这个文诚恳的念，跪在佛前呢诚恳的念这个回向文，愿生净土。你诚恳的念呢有不可思议功德，临命终的时候啊容易有感应，这个文加上这么一条就好了。出入佛门呢有些问题不清楚，一早午斋过堂是什么意义？过斋堂是什么意思？过斋堂的意思就是吃饭嘛，吃饭呢，使令自己身体有精神呢，好修孝圣道，是这个意思。但是过斋堂还念供呢，就是我们呢，不忘念念不忘佛菩萨，向佛菩萨表示恭敬，一个敬意。另外多供佛啊，使令我们有一点福报。修福了啊，我们到什么地方修福啊？就是供佛可以修福。第二，叩钟击鼓的意义是又是什么？愿此众生超法界，是铁威游万 喜结文，文成清净正圆通，一切众生成正觉，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这个
怎么解释？这个寇中啊，祭古啊，这个寇中这个事情啊，也是很好哈、啊。就是在《马明不是传》不是哪上说到一件事，就是寇中呢，这个众生啊，能死令众地狱的众生呢、啊，他们受的苦、啊、能停下来，有这种说法。嗯，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好像我不是在这讲的哈，就是这个两夫妇啊，他的太太信佛，很诚恳，他的先生呢，有时间就去打猎，到山野里面去打猎，造这个杀生的罪。这太太劝他不要去打猎，这先生不听，还照样去做这个事。怎么样劝他当面上拜佛、啊、他都不听。最后太太说，这样啊，你每天早晨呢、啊、都听到庙上打钟，你会听到，你就行了。你听见钟声以后啊，你合掌念佛十声，可不可以做到？哇，他先生同意了，好，我就做这个事。他每一天听到庙上一靠钟，他就念佛。当然这姜太说，人命在呼吸间呢啊、哦、有一天那先生不是怎么死掉了。死掉因为常常到山里面打猎嘛，杀生罪很大，就下到地狱去了。到了地狱的门口的时候，忽然间听见众声了啊，他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念十声，这一念的地狱没有了，又升天了。所以这个众生啊，的确是啊，能紧咬这些啊迷惑颠倒的众生啊，栽培善根啊，是有这个好处。这个愿此众生超法界啊，铁外有岸喜闻，这个超啊，在这里就是普遍的意思哈、啊。希望这个靠中这个中的声音呢，能普遍呢、啊、一切的世界哈、啊。铁外有岸喜闻，这个铁外山呢、啊，这幽暗的地方，铁外山的幽暗的地方哈。啊，此世界彼世界都有铁围山，铁围山和铁围山之间呢，太阳的光照不到，就是黑暗的，而那里面也有众生啊，那里有众生啊，也能够闻到这个钟的声音啊，也要来觉悟他们。闻声清净正圆通，这个听见众生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清净这个净字你写的不对了哈，他听见了众生的时候，使令他觉悟啊，觉悟一切法是无常无我，他能得圣道啊，最后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是靠中的人呢、啊、念这个四句偈啊，做观想啊。中古叩击太极是不是不太好？这个话是这样哈，初学的人呢，靠呢可能会有一些、啊、不如法哈，靠久了啊，靠的慢也好，靠的急也是好，是那么回事，就是熟能生巧了啊，是这样意思。另外呀、啊，我们常容易昏沉。听见钟声了就来了精神了，他就不昏沉啊。我们听见这钟声的、啊、这种声音发出来、啊、也能使令我们升起正念